机电求过三次证据，第一次是火把肉烧尽，第二次是羊毛的干和湿，这一次其实又分两次哈。第三次是他借着米，他不知道神怎么激励他的信心，但是他信心不够，就最后要作战。在士师记第七章九到十四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其实这不是基甸求的，这是上帝要他去的，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就这固然是上帝提出来的，这也很清楚看到上帝说如果你怕你就去，基甸去了就表示他是很怕，所以前面两个证据还不够，他现在很软弱，他需要有第三个证据。基甸就下去，那么他害怕的理由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从这段描述你可以看到那是很恐怖的状况哈。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这是很神奇的事啊！就我们站在山上往底下看，都是庙，都是偶像，然后我们要跟他们作战，我们怎么能赢嘛？我们就下去，那不知道多少万人在那里，他碰到的那个营帐，他刚好听到有人做梦醒了，他听到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转翻倾覆了。各位，如果你做了一个梦，如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把这个神学院都撞倒了，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肚子太饿了，你嫌这儿的伙食不好，我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子。结果另外一人就说，哦，这不是别的，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了。这是很神奇，基甸听到了，我想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掉出来，我想他当场就应该是敬拜上帝了，因为你在敌人的营中听到敌人做的梦，然后听到敌人解的梦，都是敌人必败，哎，这实在是太稀奇了，所以基甸勇气就大增了。我还是说，如果基甸要继续要求神迹，还是可以继续求的，你要继续求证据可以继续求的。各位，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会一直求，谁就在一直求呢？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尤其在约翰福音，你看到每一个神迹产生了以后，如果他们不能更有信心，他们就会不断地求耶稣，请你再行一个，哎，再来一个。所以神迹不一定叫你悔改，如果你的心硬的话，神迹会叫你越来越多的怀疑。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特别的征兆，少去追求，特别记号少去追求，多信圣经，多信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也就是你们在神学院做的事情，就多了解神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借着十字架的救恩。那么就是相反的，我讲的像扫罗一样，如果你一直在知道神的旨意而不去听从神的旨意的时候，那神就会越来越远离你。那我们已经看过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听顺从胜于公油的旨意。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表面上献祭，然后心中悖逆顽梗的扫罗，最后他是去交鬼，交鬼最后的下场。保罗的特点，扫罗的特点是圣经里面几个哈，就是非常恐惧的。我都不知道扫罗最后有没有恐慌症，我都不知道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啊，圣经这样讲，中文圣经这样翻，是不是也表示他有那种恐慌症？这种恐慌症造成就是他有偶像，那他的偶像就是王位，王位是耶和华给他的，但是他太爱这个王位了，以至于王位成为偶像了。各位，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当然不是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当然不是上帝不知道约伯的心，上帝都知道。圣经这样记载只是要让我们就是了解神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神对我们要求的时候，神知道我们觉得他很恶劣，神知道我们觉得他很要求过分，所以他就用这些话来表达，让我们知道神实在是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但是当然更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信靠顺服了。各位，神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以后神才知道，哦，你是很敬畏我的哦。神绝对不是试了约伯以后神才知道，神早就知道。事实上我们已经讲过了，诗篇139篇，我所度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不仅预知，神还预定了，神都知道。这些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以撒在他心中成为什么样的东西了，神我们人不知道。所以神要借着这些事来提醒我们，来磨练我们，让我们仍然是非常爱以撒的，让我们更爱以撒，但是我们更爱神。我们没有让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而如果有些东西容易可能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知道神的爱，愿我们也做这样祷告，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不是你要试炼我了以后你才知道我的心思，是你试炼我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心思。那么也希望在这些事里面我们是越试越炼越精了，越炼越好了。但扫罗最后就是在恐惧当中，他非常害怕，他惧怕，心中发战，窘急，甚是惧怕惊恐。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件事情啊，因为在网上也很多人讨论，我想我们也会常常问这个问题。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8章，撒母耳记上第28章其实这个时候有两个人都在恐惧中间，而说起来另外一个应该比扫罗更恐惧。两个人恐惧，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其实大卫一直在恐惧当中，从一个角度来讲，大卫应该比扫罗恐惧太多倍了。扫罗是君王，大卫是逃犯，大卫在逃亡，大卫无路可走，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大卫最后逃到哪里去呢？大卫最后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这大卫的逃亡真的非常像红军的长征呢，就一直逃，逃到没地方逃。那么最后，当然就跟红军不一样，他最后是逃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因为扫罗，大卫想，我如果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扫罗不会来追我了，我逃到敌人那里。然后我们昨天也讲过，大卫在这个世上也犯了不少罪，包括说谎，不过上帝都没有责备他，包括他在非利士地 抢劫杀害非利士的那些人，然后他跟扫罗讲，我今天去抢劫了犹大人的地方，那么这样非利士人就觉得哦，很好很好，这样你也回不去了，你的同胞很恨的。但十八章其实是大卫碰到好艰难的事，就是扫罗要跟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想，哎，就是起码那个亚吉王嘛，那么大卫你来跟我一起打。大卫是说好，哎，大卫不能说不好啊，仆人所能做的事王知道。各位，当然你也知道后来是非利士其他的军队拒绝，要不然大卫就真是很惨了，他怎么去跟非利士一起打自己的同胞呢？他身不由己，但神解决了他这个问题，但他问题还有，在扫罗在第三十章还有讲到大卫的问题，他很惨呢，他是一个逃犯，他没有地方可以走，到三十章的时候他甚至自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不是非利士人抢走，亚玛利人抢走了，然后大卫同伴要杀他了，因为他们东西都被抢走了，大卫好害怕，但是他依靠上帝，心里坚定。你看第三十章的第六节，大卫甚是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就不是扫罗要害大卫，不是非利士人要害大卫，不是亚玛利人要害大卫，是大卫自己的哥们要害大卫，自己的同伴呢要杀他。他是没有比这更危机的时候了，在那第四节第五节内他们都放声大哭，哦，但是感谢主，虽然害怕，但是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定。然后他依靠神心里坚定，那你在后面又看到我们上面讲的，他还是需要问神，他需要那个亚比亚，他用以弗德来告诉他，他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很危急的时候再去追亚玛利人，上帝说可以。好，这是上帝在危机的时候指引大卫。大卫没有犯罪，大卫在这些事上始终没有犯罪得罪主，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大卫在最艰难的时候，甚至他装疯过，甚至他逃到敌人阵营过，说谎过，但他没有远离上帝，而他在那个危机的时候所做的这些不对的事情，神也没有责备。我们不是说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犯罪，但是我们的确在这些事上看到神其实是蛮有怜悯的神。我们也看到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常常不可能两全，我们不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恐怕很难不说谎，或很难不装疯，或很难不逃到敌人的阵营中，很难不非常的害怕，但是靠着上帝，我们凭着信心而活。扫罗呢，这个时候他是君王，但他恐惧极了。扫罗你看也是一个好，一个认识上帝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却不相信上帝的恩典，就是他把偶像，他把王位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了失去王位而害怕，他就为了一个可不会威胁他王位，只会帮助他王位的人而嫉妒他。各位，大卫出来是保护让扫罗的王位更稳的，因为大卫会可以帮他作战呢，大卫可以帮他治国，哎，扫罗怕什么嘛？但扫罗就是那个东西变偶像，你就立令智昏了，你就头昏了。他原来也曾经禁止行巫术的，但现在非利士人来了。你看第五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啊，这句话我看好难过。你看扫罗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惧怕的，后来他越看重王位他就越害怕，跟非利士人作战有一次约拿单差点死掉了，都是因为扫罗的糊涂，那个事我们不谈了。啊，耶和华不回答他， 于是扫罗就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找他。那么臣仆说有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就去了，然后叫那个妇人，第八节，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说，哦，不行哦，这是 要命的事啊，扫罗不准这种事。我也不知道扫罗为什么讲这句话，你必不因这事受刑。扫罗这句话意思是告诉那个女巫，我就是王吗？看起来好像是，是不是他不直接讲，间接双方心领神会，但都不言，心照不宣啊，反正你不会死。那除了王能够说这句话，还有谁能说这句话？所以我不知道扫罗这句话是表达出我的身份，但是不要讲出来。夫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十一节到十二节中间，你不觉得应该有几个字吗？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应该有几个字，就是于是妇人就施行法术，撒母耳就上来了，没有这句话。在十二节里直接就说，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那么为什么欺哄我，意思说你为什么要装成别人的方式。那扫罗对妇人说，你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或者有灵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好，然后扫罗说，我很危机窘迫，然后撒母耳就对他有很多责备。好，现在有问题，就是这个撒母耳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撒母耳？那么有人说不是，因为不可能。那么但有人说是。各位，这些事情我们就又一次不要太死板，圣经没有讲的那么清楚，这也不是什么既要真理的事情，我觉得不需要你死我活，不要需要说你的讲法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讲法，圣经很多地方，包括在这个地方，你不太能够说一定是怎么样，可能各方的讲法都有它的合理的地方。我们对一个圣经的解释，那个正不正确，总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够尊重圣经，够尊重神的权威。是不是你这样解释，那个前提是神不会错，圣经不会错，神绝对是善良的。你的解释如果是对这种观念神的权威是打折扣的，那个再通也不通。你的解释如果是肯定神的权威的，看起来再艰难，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解释的越来越不是牵强。我是始终朝这样来讲，而且你有这样态度，你的解释可能比较正确。我自己比较倾向的看法，这真的是撒母耳。我的理由是因为圣经称他是撒母耳，圣经称他啊，妇人看见撒母耳，那么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十五节，撒母耳对扫罗说。十六节，撒母耳说，就后面都是撒母耳说，就看起来圣经是这样来称呼他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撒母耳，但是认为这不是撒母耳，这是鬼装的，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就是怎么可能交鬼，怎么交鬼的妇人可以把招或者说我们灵魂招过来，然后这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所以他讲的也有道理，然后说魔鬼装成天使的样式也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那么不能说一定是怎么样，不过我比较倾向这真的是撒母耳。那么我们就要回答了，神怎么可能允许这件事？各位，那个妇人没有把撒母耳招上来，他来不是那个妇人把他招上来的。我刚特别讲 他来的时候不是妇人行了法术，十二节的描述和以后的描述都是妇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会上来，这件事根本不在妇人掌握之中。妇人是一个交鬼的妇人，交鬼的事情巫术，那我觉得一般来讲只有两种情形啊，你知道在西方到现在都有这种交鬼的，就是把我死去的父亲啊祖父啊招来啊，然后我跟他讲话啊，就是在西方有些地方流行这种招魂术，就是在西方现在还有啊，就是很得罪神的这种情形。我觉得大概都是有两种情形，一个是欺骗，根本是骗局，根本没什么鬼来，根本是这个伪造的，这个我相信占大部分。另外可能有极少数呢是一个特异的状况，那个特异状况是鬼。各位你要记得，我们在华人当中传福音，要记得我们华人有个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教会是不是也常犯这个错误，就是人死变成鬼。各位，人死不会变成鬼的，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鬼是堕落的天使或者是邪灵的仆役，人是上帝造的，当然鬼也是上帝造的，但是鬼是鬼，人是人，鬼没有身体的，人有身体，人死了还是人，人死了信主的就到很好的地方去，不管你叫乐园天堂，大家有不同的讲法，我觉得不会讲那么复杂。人如果是不信主的人，人死了不是到阴间就地狱，反正就是不好的地方去。人死了以后，照一般状况来讲，照耶稣在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我们也很难说是不是故事或比喻，因为路加福音讲那件事没有说耶稣设个比喻跟他们讲，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是事实哦，还是真的，这个我们很难说。不管是不是，就是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情，当那个财主后来跟亚伯拉罕对话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说了话，那个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死了以后，人不会回到人间去，所以那个财主要回去跟他兄弟讲，亚伯拉罕说这不可以。天上的人，或者不管在阴间或者在乐园的人，也不可能回到人间。就亚伯拉罕说了，你我中间有深渊相隔，你到我这里去，我到你那里去，这是不可能的。就是看起来从那个经文里，虽然这不是很强的经文，因为圣经只有比较清楚的讲这一次，而且到底你我中间有深渊相隔是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不过就一般我们来了解的就是人死了不会回到这个世界来，人信主的就到乐园，就到天堂去了，不会再改变了，人不信主的就到阴间叫地狱去了，也不会再改变了。活的人要信主，只有看圣经上的话，你不可能有个死人回去跟你讲，因为亚伯拉罕也说了，如果他不信摩西的话，就算有死人复活回去讲也不会信。那么所以我们从那个经文来看，大概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用中国话讲，阳间阴间是没有交往的，所以没有人死来回到这里来的，没有这个事情。如果有这种事，那是鬼装的，那不是真实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是撒母耳，是真的撒母耳，只有这一次，而的确也像耶稣讲的，当死人回来了以后，活的人并没有就悔改，扫罗没有悔改，扫罗只是在极大的恐惧当中最后死亡了，他没有悔改，他没有认罪，他没有信靠上帝，他没有说主我错了，现在我怎么办，我把大卫找回来让我，或者说我就死在战场还是怎么样，总之他都没有悔改。不过我们现在问的并不是说那个扫罗怎么样，我们是说那个撒母耳是不是真的撒母耳。如果那是撒母耳，撒母耳回来，那是神在整个圣经里甚至人类历史上 极少的一个例外，神叫撒母耳回来讲，然后神也再清楚的根据这件事叫人不可以交鬼。你信主要活着的时候，死了以后你要再怎么样都不可能了，活人死人中间有深渊隔绝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中间，得救和不得救中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换，所以天堂不会到地狱，地狱不会到天堂。这里只是在神借着一个很奇特的事，一方面对扫罗做最后的警告，另外一方面对我们历世历代读者做一个警告，你不要，其实不要交鬼是小事，你不要拜偶像，你不要离弃上帝，这是大事。当然这两件事一样的事，就这个可能是撒母耳，是撒母耳，也不是那个巫婆把他招上，因为他自己很意外，他把他招上来，不是他招上来，是神让他回来警告扫罗，也警告后世人不要得罪上帝，就这个意思。那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这个人，不是撒母耳的话，是鬼装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这样了解。但是这件事如果是鬼装的，仍然也在上帝的手中，也是在警告我们，就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撒母耳来讲比较恰当。好，至于说从地理上来，至于撒母耳说你为什么打扰我，这些都不要把它想成撒母耳真的在地里面，这只是形容一个方式。各位，我们都会说嘛，无底坑啊，地狱啊，可是我们非常清楚啊，各位，天堂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地狱我们起码不知道，在我们起码知道地狱不在我们脚底下，你一直挖挖挖不会挖到地狱的。我们知道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地狱在形容人因为不信主最后会去的那个痛苦可怕的永远的归宿，这只是圣经这样讲，我们知道有，至于是在哪里，圣经只是喜欢让历世历代人用一些很粗浅的方式来认得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真理，就是跟上帝永远在一起的美好的地方是天堂。事实上我们也不能把它理解成我们如果发明一种火箭然后一直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因为天堂不是人的科学可以办到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的重生，真的有那个地方，而且是有物质的，但是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那个地方伟大是因为那个地方神让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得到这个祝福，所以他说从地理上来不要把它很字面的看成真的从地理上来，可能扫罗看到的是这样，为了让他以为这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提醒。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哈。下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伦理是自由的伦理，就我们这整个这第二个大部分，基督的伦理是信心的、自由的、恩典的、爱的，因此好像我们不需要律法，好像我们不在乎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因为又是罪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这些约束。所以自由的伦理呢，也有很多象征性的说法。自由哈，我们上午曾经讲过，我很愿意从一个角度来讲自由，那个自由不是逍遥法外，那个自由不是犯法的，那个自由我从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从奴隶的状况中变成自主的状况，原来是做罪的奴仆，原来是做死的奴仆，原来是做律法的奴仆，我们现在变成自由了。做罪的奴仆，曾经做罪的奴仆，这我们可以懂，就是罪要我们做错事，做邪恶的事，我们没有办法不做，我们是他的奴仆，我们在权势之下。那么做死的奴仆，这也是圣经讲的，希伯来书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我们是死的奴仆，那个做罪的奴仆就是我们不能不犯罪，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做死的奴仆就是我们怕死，就是做奴仆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被辖制，另外一个是在恐惧当中。这个做罪和死的奴仆我们都能懂， 那可是我们又是律法的奴仆，这就有点难懂。因为律法我们通常想到跟死和罪是相反的，律法是美好的，罪和死是上帝的咒诅而才会有的，律法是上帝的祝福，是上帝的恩典，怎么会律法是反而跟罪和死连在一起？这个很复杂的关系我们昨天已经都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去多提了。是魔鬼或者罪借着最好的东西让我们远离上帝，那么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罪恶让我们对上帝的律法有很多的恨恶和害怕。那我们脱离了律法不是说废掉了律法，我们脱离律法是我们称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遵行律法，我们称义是靠着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就得到了，因着这个恩典得到了神给我们的义。但我们在肉体中，我们就还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告诉我们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该做，而且在我们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不被定罪的自由，良心的自由，让我们知道主的赦免。好，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自由，就是我们讲很多自由是不被束缚，不在惧怕中。那么自由讲更多一点，但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虽然不完全，自由包括我们行善的能力。所以自由不是只是免于恐惧，免于这些东西，自由是我们能够行善，我们喜悦行善，我们喜悦爱人，我们喜悦圣洁，我们喜悦善良，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而我们不仅有行善能力，而且我们继续把这个善良不被约束传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奴仆。在埃及的时候是奴仆，就是我刚讲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他们被约束，法老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他们被辖制；另外一个他们就害怕，他们天天在害怕中，害怕被鞭打，害怕做苦工，害怕小孩被丢到尼罗河，他们在害怕中。所以辖制和害怕也是今天不信主的人的特色，他们被辖制。那这个辖制呢，包括人自以为的自由。各位，我不知道现在在中国是不是也是这样，我觉得很多地方，在西方，在台湾都是一个人为所欲为，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好的例子就是像赌博，像吸毒，我要吸就吸，我可以自由的吸毒。西方很多地方也说毒品要开放，让人自由的吸。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毒品吸毒都是合法的，不但是合法的，政府还提供毒品。他们这样做法当然可能也有正面的地方，就是希望人是不是偷偷摸摸做这个事，而且你吸毒了，政府提供你，像荷兰这些地方，这些曾经是基督教很深的地方，现在变成很魔鬼的大本营，就是好，我提供你这些东西，你可以自由的吸，自由的打这些毒品。好，那么各位，可是你这个不是给人自由，这给人更多辖制。什么辖制？就被毒品辖制，你不可以没有毒品。我们今天有的自由是我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我们有行善的自由，我们有行善的心，而不是犯罪的自由。而且我们如果在有些情形下我们不能行，人家不准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仍然不被捆绑，我们心灵是自由的。我们被你逼的，我们如果要逼着你要我，你打我让我跪在偶像面前，你把我腿打断使我不能不跪在偶像面前，这我们没有办法，但我们心灵还是自由的。而且我们的心灵自由是我们不被邪恶所辖制，我们不被你的恨你的伤害所辖制，我们仍然有丰富的爱。好，用在具体上，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神要以色列有那个自由，那个自由也是借着福音来的。利未记第25章第10节，第50年是喜年， 你们要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各位，那个宣告自由，各位你回去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你就看到那个宣告自由就是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债务都免掉了。所谓工作免掉了，就是在禧年的时候，就是每五十年有一次，就象征性的说，我们不再在工作当中，我们可以在恩典中不劳而获。好，这里所预表的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劳而获。基督徒不要有一个想法，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工作是罪恶的结果。在西方有很多人是这样想，包括我觉得亚里士多德，甚至我觉得马克思都有这种想法，工作是罪恶的结果，工作是资本主义这个罪恶制度下的结果。那么我觉得马克思他们有一种很幻想的想法，就是科学发达了，机器带我们做一切的事情，生产力大大解放，我们人不需要工作，我们人就是诗人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看，尤其恩格斯写这个写特别多，我们只要在一个共产的世界里面，而那个前提是科学非常的发达，那么只要行共产的这个制度，大家就可以不做事，很舒舒服服，吃饱了喝足了。大跃进其实就有这种背景，虽然有一切其他糊涂，但有这种幻想，只要我们制度对，就一切都很好。我们基督徒不会说工作是罪恶的结果，上帝是工作的上帝，上帝没有罪，人在没有堕落的时候，神要我们工作，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工作，而且工作会是非常喜乐的。今天工作罪恶是工作带来很多的痛苦，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并不是工作本身不好。工作本身，各位，我相信你们也会觉得工作实在是很辛苦，但是我希望你们也有体会到工作愉快的时候。比如说你写功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愉快过，大概十之八九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花功夫去写、去想、去读，你写了一篇很好的报告，我想也可以是很快乐的。以此类推，你烧饭呢、啊？你在教会服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快乐过。我希望你的快乐、你的服侍不会从来没有快乐，最多快乐就是发薪水的时候有点快乐。我希望你们在服侍当中就有快乐。各位，我并不说薪水不重要，我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服侍的时候就有那种工作的喜乐。这个你心里有爱，就有那种自由。你为你的爱人在做事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做这个事他很喜欢，比如说你在包饺子或者你在炒面，然后你知道你爱人很喜欢吃，哇，你越炒越包就越快乐。如果你在给那个暴君包，你就越包越想吐一口口水在里面，就越不快乐。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服侍都带着爱的，上帝的爱使我们非常喜悦的在服侍，那么使我们有那个自由，这个爱让我们自由，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喜悦。好，以色列人在禧年的时候要给居民宣告自由，那个自由包括不工作。那个不工作其实不是说不工作，而是说我们可以在罪恶的咒诅下很有那个安息，有那个喜乐。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将来在天上的那种祝福现在就有，就是你现在在服侍的时候就有安息。各位，这个不太容易，但我们希望能够有。我也没有，但是我也越来越有。当然我在体力上不可能有，但在生活中不可能完全有，但越来越有。有什么呢？各位，我来你们这里上课，我们出来，我出来尤其是啊，也是很命苦啊，对，就是我出来大概都是上密集班的课，就你们苦我也苦。所以如果说到了星期五最后一堂课上完了，哎，各位，我会特别愉快， 因为所有的工作结束，然后会很快乐。我想这不是罪恶，就跟你们上完一堂课，报告也交完了，成绩也拿到了，你很快乐，这是很好的事。但是我希望你我都能够有，而且越来越多。虽然不能完全，所谓不能完全就是我们身体上、工作上，每天上六个钟头，尤其下午这个时候，实在是我真是苦啊，或者说我真是困呐、啊，这没有办法避免，这不是罪恶，这就是在人间的制度里会有的。但我希望我们能在这种苦里面，我们仍然很喜乐，而且越来越多。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在服侍的工厂上也是这样，我们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可以变成我们欢呼撒种也欢呼收割。虽然不能够完全，我想我们总是有，但是我相信你们有这个体会，我相信你们能够有在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而不只是在交报告交了得了 A 的时候很快乐。我希望你们在写的时候，准备讲章的时候能很快乐，而不只是在讲完了大家有悔改的反应了你很快乐。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耕耘的时候、撒种的时候、流泪流汗的时候就有这种喜乐，也就是我们今天就能有这种自由，求神给我们这帮助，我们能这样。那我觉得我是有了，我觉得我是有在教学的时候，尤其看到各位如果能够懂，尤其是从不懂到懂，那很困惑，然后听听啊，有道理，我听懂了，哎呦，上帝的爱真的这么好，你们很高兴，我就很高兴了。但是那个苦、那个乐跟那个苦是很密集的，也就是说，你们越苦，后来我就越乐啊！这不是把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们痛苦上，而是我们经过一个观念很艰难的经过以后，能够懂了，这是很大的祝福。各位，你们做数学或你们背生字或你们学希腊文，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如果你解的数学题目都太简单，都一加一等于二，你不用大脑都可以啊，你做出来也得了100分，但你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有一个很难的题目，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做，想，后来哎呀解出来了，那很高兴，而且那让你的功力大进，下一次数学就更容易了。各位，做希腊文啊，这些都是一样，你经过那个苦，结出来的快乐就多了。好，我现在只是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安息和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起的，一起有。我们希望我们在工作中就有安息，我们在安息中就有工作。也就是我希望，当然不能完全在一起，但是我们希望越来越是。我想我们将来在天上就是这样，我们在天上，我们所有的服事充满了安息，充满了平安的。而我们在安息平安中，我们也做主喜悦的一切的事情。今天我们还是要把它分一下，通常我们是劳苦了6天以后有一天我们安息。各位，你们神学生就命苦啊，你们劳苦了6天以后又去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又去劳苦一天，就在学校劳苦6天嘛，然后又到教会来劳苦一天。我希望神能恩待你们，让你们的劳苦中间有安息，求神祝福你们，求神让你们出去讲道，求神让你们做任何事都喜乐。神学生呢，有的时候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有些同学就是两头烧啊，教会里一去，一想到去教会就很辛苦，一想到回神学又很辛苦。我希望你们都能很快乐，我希望你们星期五要去教会的时候，哇，愉快了，我要看到谁了，我要跟谁讲道，我要跟他一起敬拜赞美主，好快乐、哦、然后在那里快乐了2天以后，要回到学校的时候，哦，我要来读书了，要来吸收知识，要来享受学校，那也很快乐。我希望你们能这样。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能不能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标准答案？你们上了这么久，应该有个标准答案了。凭信心，不凭眼见，不凭肉体，不在律法之下，就有这个喜乐了。 以色列有没有行过禧年我不知道，但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那里讲到，就是那一年你什么工都不做，那一年你什么工都不做，你连田都不耕，那一年什么工都不做，你不做工，奴隶不做工，牲畜不做工，甚至连土地也不做工，你不耕种。各位，我们中国的土地是很累的，你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的，这个土地会疲倦的，所以我们中国尤其黄土高原那边已经耕种了几千年了，实在累死了，这问题谁都不能解决，因为你不能不耕。那现在所用的所有的肥料也是就杀鸡取卵，就让它更贫瘠。我在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我们在台湾地很小嘛，没有任何的那个，我们也没有耕过田，我们没有一个人耕过田在台湾的，那么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所以也没有种过菜。到美国因为地很大，所以就即使学生的时候我们也种菜。哎呀，我才有那个经验。各位，像我家哈，我是神学生，但是康师母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院子很大嘛，我们耕了一块地，我们从来没做过农夫啊，就是耕一块地，那块地大概就我讲桌的大概，就五六倍大吧，就很小一块地。你要知道，我们还要上，我还要打班，还要打工，还要工作，我们就那一块地。各位，我们种了一些什么黄瓜、番茄这些，各位吃不完，送也送不完，多的不得了。我们就在，我们什么都不懂啊，我们就是浇水。那个有一些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后来有中国来的，就他们还不是弟兄姐妹，他们第一次看到，因为他们住学校宿舍，还没有可以种菜的啊。那我们是住在外面有可以种菜的，他们说：“哎呀，你施了什么肥呀？”我说：“我们没有施肥。”啊，没有施肥就长这么好？就他们不知道美国这个土地是没有备用过的，备用最多才用了200年，所以里面的养分啊什么都还很多。其实我听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土并不好，但比较起来已经很好。他尤其是他们北方人，他哪有土地不施肥可以长出东西来的，就是土地很累。那么在圣经里面，人累了，牲畜累了，我们的奴隶累了，我们的仆人累了，连土地都累了。利未记25章说，每50年让他休息一年。这个说起来真的很真实，也很和现在土壤环境保护，就是每休息一段的时候，那时候借着什么闪电啊、打雷啊这些东西，土里面的营养可以继续丰富一点。我觉得中国的问题要解决啊，中国的黄淮平原那个地方，包括那个土地的流失要解决，必须大量休耕，但不可能休耕，休耕我们都饿肚子了，所以这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土地也不是可以无限吸取那个资源的。不过这里我说是很合科学的，但是圣经要表达的是一个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整个的宇宙，我们不要讲宇宙，整个的地球，我们也不要讲地球了，就整个的万物都因为罪恶产生了一种疲倦和累，劳苦叹息，这是摩西在诗篇者诗篇讲的。我们一生的年岁都是70，是70，若强壮可以到80，其中不就劳苦愁烦，转眼成功，都劳苦愁烦，很累。这是伊甸园里上帝说的话，地为你受了咒诅，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各位，这个咒诅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包括你的电脑为你受了咒诅，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写得出报告，类似的，即使我们重生得救还是一样，就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仍然要工作，但是不是汗流满面，也不是泪流满面，也不是血流满手，是非常快乐的。 那我们在救恩当中，我们在今生可以经历到一些，他用禧年来表达。学者都说以色列人可能从来没有实现过禧年，这不重要，没有实现过，这个禧年是预表上帝的救恩，就是我们不再劳苦叹息。地原来不为我们效力，现在地为我们效力了，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让他安息，安息的时候我们吃什么？你记得他讲什么？自长的，就是他自己会长出来，自长的。那么这是自由。在自由中，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利未记》第25章，不只是不劳苦啊，也就是说我们有安息，而且是把所有的债都免掉了。那个是《利未记》25章从23节开始的，所有的债都免掉了，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本来的地方。这个跟政治制度也没有关系，不过我们就勉强这样说一下吧。在以色列人，土地是公有的，我们在台湾或在美国，土地就是这个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土地是公有，土地是公有的。你们现在可能不喜欢，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觉得天经地义的，但是土地公有，这会有个土地私有会有个麻烦。各位，土地私有的麻烦啊，就是我们这不再讲政治啊，就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怎么讲呢？各位，这个世界上人是不平等的，有人比较聪明，有人比较笨，有人比较勤快，有人比较懒惰。那如果从不信主的人来看，还有一个，有人运气比较好，有人运气比较不好。所以就算我们每个人都在起跑点跑出去，其实我们在起跑点就不平等了。虽然看起来是一样，但其实在起跑点，每个人的 DNA， 每个人天赋，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你是牙买加人，上帝给你一些那个爆发力特别强，跑得就特别快。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是有比较高的 IQ， 他念一个书钟头的书比你念10个钟头的书要有效的多。那起跑点不一样。那好，我们说，我一说起跑点一样，就是我们今天考大学，我们的考卷都一样，管你是贫下工农或者是你是有钱人，谁考的考卷都一样。我们且不要讲那些走后门的事儿，起跑点一样，但是我们在想起跑点不一样啊。就算是考幼稚园，有些有钱人家的小孩，他在2岁、3岁、1岁，他就有老师教他了，起跑点不一样。就算我们这些都不讲，有人生下来就聪明一点，那怎么办呢？有人生下来他过目不忘啊，有人生下来就像我过目就忘啊，记了半天，记了半天，记起来但马上就忘记了。好，这里还是在说一件事，神在罪恶的世界施行的救恩是让我们都能平安，没有债务，没有重担，都是自由的，都不被辖制的，都不在恐惧当中。如果在罪恶的世界，好，即使到了迦南地，神给你们，好，我们也就开始努力吧。我因为努力，我因为勤快，我因为我们说运气好，其实我们不应该讲运气，运气是迷信，我们就是得天独厚吧。你买的那块地，就刚好那个水流过那个地方，就特别肥沃，然后出的葡萄、出的稻子就特别好，然后你又勤又俭又努力工作，那块土地长得又东西又多。然后你去卖，赚的钱多，然后钱多了你怎么办呢？就再买一块地，钱就越来越多。那另外一个人， 他比较笨，他种的东西种什么死什么，蝗虫又特别在他的地方多起来，他就穷了，然后就卖掉自己了，他土地就越来越少了。各位在这里讲，每隔50年所有土地的买卖都要回到原来那里，就每隔50年有一次土改，每隔50年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所有东西归公。不是，这个是这是让你们误解了，就是神原来分给每个支派多少，不会因为你后天的努力或者懒惰或者运气好而变成有人越来越有钱，有人越来越贫穷，过了50年通通要回到与神原来分配的。其实这里讲的是预指将来在天上每个人都没有债务，每个人都不会因为自己先天后天的不一样而变成被逼迫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平安的，每个人都是相爱的。所有自由的伦理、爱的伦理是没有债务的，是在神的恩典下才能行的，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好，所以我们的自由是在主的恩典里才有，我们的自由也是在圣灵里才有。我们这几天讲了好多，很多人都说这不可能，刚刚你们也讲这不可能，这不能懂，免因信称义，这不可能，这不能懂，是不能懂，这不可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只能靠着恩典能，靠着圣灵能，圣灵让你有信心，恩典让你有信心，神的爱让你有信心。那么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不得自由。约翰福音第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上帝的道，耶稣的救恩，我们上的福音，这个叫我们得自由。所以继续传扬福音，认识福音，使我们活在自由里面。罗马书第8章21节，但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已经被拯救的人，罗马书8章21节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还是虽然自由了， already but not yet， 但是我希望这个自由在你们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越多越好，不会被捆绑，不会被辖制。我们先说比较初阶的哈，我们不被情欲，不是被罪恶辖制，因为我们信靠主的恩典，因为我们一个是一个属灵的人，因为我们常常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我们常常操练致死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很自由，我们会不会被情欲捆绑。也许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被很多情欲捆绑，我容易嫉妒，我容易骄傲，我容易发脾气，我很喜欢幻想那些下流的东西，但是经过神的恩典，多年的对付等等，我越来越自由了，我越来越不会被辖制了，我越来越不会被那些嫉妒、骄傲、罪恶、淫乱那些所辖制了。那么不只是这些，我们越来越多自由，包括我们很乐意，我们很喜悦的去传福音，我们很喜悦的背十字架，我们很喜悦的爱人，就这个都有操练，这个越操练就越好。那我也很希望各位，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喜悦服侍主，我们越来越喜欢服侍人，这都是自由。各位，世界就不是这样哦。如果你在肉体中，在世界就不是这样，我们就越来越衰老，我们就越来越不喜悦服侍人。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我很少看到有人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就工作带来的钱嘛。我很少看到老师喜欢教书，喜欢的是薪水。我很少看到医生很喜欢医病人，看到病人，哇，你来了，好高兴啊！没有，要开刀了，然后有10万块手术费，那很高兴。就我们常常喜悦的不是那个工作的本身，是后面的报酬，这很难免。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在工作的本身就有那个喜悦。 你说那不喜悦的事，哎，对，就在这里。你不能说只是我很喜欢传福音，所以我传福音很高兴，我很喜欢祷告，我祷告很高兴，我不喜欢写报告，所以写报告不高兴。我们希望我们在写报告，我们希望我们，你注意到那些圣徒吗？他们在为主受鞭打的时候，不是在为主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欢喜快乐。所以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愿我们也能喜悦，这就是自由了。这自由真的需要操练，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共产党员是用不同的数值造成的，基督徒更是由不同的材料造成的。我们不是肉体造成的，我们是圣灵造成的。好，这个部分我们也等一下再讲哈，我们休息一下。